好，弟兄姐妹大家好，我代表北区会堂跟弟兄姐妹问安，很高兴看到这里这么多人的聚会，我相信是上帝的祝福。那么我也盼望我们真的是在基督的里面，像今天的这段经文所说的，耶稣常常在我们心中对我们说话，邀请我们，不是只有非基督徒耶稣邀请他们，我们信主以后同样的耶稣也是天天邀请我们，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到我面前来。那么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信心呢？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的心软弱，我们的生活常常觉得劳苦愁烦，甚至于有重担。我们相信这位爱我们的神，他不是不知道这些的光景，但是我们也相信，我们既然在基督里面，神必然有一些的方式来帮助我们，就是我们求你赐给我们这样的信心，当我们软弱，当我们有重担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在基督里面，我们晓得这位爱我们的主，我们可以来跟从他。求神祝福，感恩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那么我们的信心是一件常常每天在操练的事情，只是问题是这样的信心，我们碰到状况的时候，我们仍然还能持守吗？在1911年的时候呢，那么在那一年即使是夏天的时候，那么到南极呢是很冷很冷的地方，那么在历史上第一次有两支队伍，他们在那里进入南极，并且面临了有1400里的路要去那里呢，要在那里呢要来开始两队呢从一个点到南极去。那1400里路有两队的这个领队来带领，一个领队呢叫斯科特，一个领队呢叫阿门森，他们两个人的在这个滑雪上面的经验是差不多的，他们的年龄也差不多相同，那他们呢在经历呢各方面都很类似。那这一次的经验是大家前所未有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他们来带领两支队走这1400里路的这个滑雪路程，但是两个人使用的策略不一样。斯科特呢，他是所用的方式呢是根据他的天气来决定他怎么走，天气如果是好的话，他一天走个30-40里路，甚至是50里路，天气不好的话他甚至于就不走，所以他用呢环境来决定他怎么样子来走。另外作为阿蒙森呢，他采取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他每一天他就固定走过15-20里路，那不管天气怎么样，那假如天气很不好也要走这么远，假如天气很好，他的同伴们说我们都走一点吧，他还是呢不为所动，依然每天就是走15-20路，换句话说呢他不受环境影响。那么结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两队比赛的结果哪一队赢了呢？阿蒙森赢了，而且呢更悲惨的结果是在当他们抵达了南极回程34天以后呢，那么斯科特的这一支队伍所有人呢都死在路上了，因为他们经不起这样的劳累打击。各位，这是代表我们信心的操练，当你面临环境的时候，你怎么样仍然持守这个信心呢？你会受人的影响受环境的影响吗？耶稣在当时你看见他所面临的环境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读这段经文第十一章前面的二十四节，就讲到耶稣当时他所面临的环境。前面十五节，施洗约翰似乎不太确定耶稣是不是他所要等的那一位，所以呢，他叫人去问耶稣。另外16到19节，那个世代的人就评论耶稣，他们评论施洗约翰，他们评论耶稣，因为呢，人们实在是不认识他，而且人们呢，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真的是先知呢，还是弥赛亚呢，人们并不接受他。而耶稣到这几个地方，格拉逊、伯塞大、加百隆这几个地方去传福音的时候，20到24节你就看见这些人拒绝接受他。所以耶稣同样出来传福音，好像你今天出来传福音，如果你传福音的地方那么许多人拒绝你，又加上了这些人根本就不接纳你，你心里会觉得很难过。这福音不是神的大能吗？耶稣自己在传福音的时候怎么也是这样子呢？好像人们还是一样的不听他了。我们晓得在这段的经文当中，耶稣在经历这些事情以后呢，他的心并没有因此受到打击，结果他就在25节到30节这段经文当中呢，提出来他对人们的邀请。他实在是很明白我们的信心需要被坚固，很明白我们常常遭受很多很多环境上面的挫折，以至于我们觉得我们好像失败了，我们好像是在某些事情上面走不过来了。但是呢，我们看见首先耶稣来到神面前呢，他有一个祷告，他这个祷告呢是一个感恩的祷告。这个祷告呢，你看见好像他传福音好像失败了吗？你没有看见他在那里有那种失败感，他也没有那种挫折感。其实我们基督徒成功跟失败的定义，显然不是在于你所看见的，你所面临的这些事情，你经历了以后是按照你所想的那种方式来成就吗？我相信成功与失败，在我们心里一个有信心的人应该在乎是不是走在神的心意里面。如果我们尽了心力，眼前的环境仍然如此，而他走出来的结局是依照神他所要定的一个结局来走的。所以当你如果碰到这些挫折，你在一件事情的当中你觉得好像走不过来的时候呢，你就学习看见耶稣在这里，在困难当中他仍然在那个平安的当中，他感恩赞美神，他呢认为这一切有神的美意，他已经尽了他的心力了，而且他晓得这个救恩呢是向谦卑的人来显明的，这个有这个人所看不见的神所隐藏的智慧在那里，因为天国需要的是这样的人，谦卑的人进到那边去。所以重要的是不论你碰到环境，碰到你当前你所接触的人们，你所努力的目标如何，重要的是你在神面前你内心的光景如何。所以耶稣在这里首先就是一个祷告，我们呢碰到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同样呢也是需要一个祷告。祷告很重要，神呢用三个方面其实来帮助我们生命成长，用三个方面来对我们心里说话，祷告就是其中一个。腓立比书二章12到13节讲到说呢，我们当恐惧战尽，要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也就是我们成圣的功夫，因为呢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圣灵在我们心中运行，他怎么运行呢？要成就神的美意，成就神的旨意。其中第一个呢当然是神的话，《帖撒罗尼 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十三节这里讲说，这个道神的话呢是神的，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那么第二种的这个圣灵的运行在我们心里的方式呢，就是靠着我们的祷告。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神能够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能，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经历神。这个经历神是在我们每一天生活环境当中来经历神。你碰见的事情，你每一个你在思想的，你在想要做的，你都要来在祷告当中，或者因为你经历了这些事情，你回到神面前而知道这是神的作为。特别是甚至于是苦难的时候，彼得前书四章十四节他说，你们作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的身上。所以你晓得以弗所书二章十节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边造成的，为的就是叫我们行善事，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他怎么样子能够预备叫我们行呢？就借着神的话，借着我们的祷告，借着我们在神面前的经历。所以你看耶稣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来到神面前，他来祷告，他也确定了这是神要在他心中所行的，这是神的旨意，要在人面前当中呢，要能够来经历的。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的确晓得我们是有信心，我们回到神的面前，重新思想我们目前的光景，重新思想我们的信心是不是持守在神的里面。第二个呢，你看看耶稣的内心反应呢，他事实上呢，他知道他所行的是完全遵循父的旨意的。二十七节他说，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旨。那么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他选择呢，他选择能够顺服父神。信心跟顺服是一体的两面，你要能够有信心，就是必须走在神的旨意里边，所以你必须是顺服的。你跟神的关系呢，就在顺服的当中，我们知道我们可以走在真理，走在神的智慧里面。所以当我们愿意相信耶稣，我们也是一样要求神给我们这样的智慧。我们内心反应常常希望耶稣能够指示我们，引导我们走在一个神的带领的当中。所以这个耶稣的邀请，他晓得我们就是有这个困难，因此他提出这样的一个邀请，要我们也能够好像以耶稣为榜样，同样的能够如此的行。所以第三个部分，我们看见耶稣发出邀请来了。他知道人们都在劳苦担重担的里面，因此呢，很可能就失去了信心，或者是我们跌倒了爬不起来。所以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当时的人们呢，宗教领袖是法利赛人，而法利赛人他们是耶稣所常常指责的一群人，因为他们假冒为善，能说不能行。所以这里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二到四节的地方呢，就讲到呢，文士跟法利赛人能说不能行，因此他们的生命表现呢，事实上呢是没有信心的，因为他们不是呢走在一个真正内心是合乎神的旨意的光景。他们呢生命的表现呢，成为人们的重担，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这里的第四节。所以我们如果我们没有信心的表现，如果我们好像甚至于是走偏离了神的带领的话，那么同样的我们会难主人们到神面前来，我们的生命表现同样的成为人们 生命的重担。那么所谓劳苦担重担呢，是什么样的意思呢？那么在圣经的里面呢，有几处的经文讲到担重担的人。第一个呢，是出埃及记六章七节，那里讲到说呢，是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所以他说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重担的，代表是世界的反对、世界的迫害、来自反对神的一些意念等等。第二个呢，诗篇38篇第四节讲到说，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如同重担叫我担当不起。我们人的罪呢，对我们自己就是一个重担，这种罪呢，常常拦住我们到神面前来，也拦住我们好像没有力量站起来，不能遵循上帝的旨意。第三个，诗篇66篇11节，这里说你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诶，神有时候有他的作为，其实他是要来试验我们，带领我们，他甚至于是把重担放在我们身上，叫我们从这当中能够来思想神、经历神，以至于我们走得出来。耶利米书23章36节，个人说的话必作自己的重担，意思说我们重视耶和华他的默示，他所说的各样启示，免得我们曲解他的话，而个人所说的话必成为自己的重担。第五个呢，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文士法利赛人，也就是我们周边所经历的所有的人都是如此，我们自己也是这样子。当我们如果表现的我们成为别人的重担的时候呢，那么我们的生命真的是需要一个检讨。当我们有了这一切的重担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呢，我们的生活我们常常要面对这些事情，我们的环境压力、我们的试炼等等面对着我们，人际关系的冲突，有一些明知故犯的罪，甚至是隐而未现的一些意念。我们可能跟文士法利赛人，我们过的是表面的宗教生活，来了教会似乎我们都很好，离开了教会，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圈子里边，我们在公司、在家庭里边，我们没有一个实质的金钱的生活，那么这就是一个过一个表面的宗教生活了。而且包括我们的生活起居、我们的生活习惯、我们工作过劳、我们没有适当休息，或者是呢，我们在我们的侍奉上面，我们往往是依靠我们自己而不是依靠神来行事等等，这些都是我们会面对的，以至于我们觉得我们做不出来，我们觉得被劳苦重担压得我们似乎我们失去了信心，我们不太能够依靠神了。所以耶稣发出来的邀请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到我这里来。那么这里呢，有一个故事提到说，一位名叫莎莉的一位姐妹，她在神学院里面上课，这位老师叫 Smith 博士，这位 Smith 博士呢，常常就是在课程里边精心设计一些实务课程，让学生们得到启发，而且上课会觉得有趣，但是呢也同样同时当中呢就经历了这个内心的一些的挣扎。那天莎莉走进神学院的课室，她看见呢在墙上放了一个大木标，那么桌子旁边放了很多的飞镖，要让她用飞镖呢可以来射这个大木标的。于是乎老师说，你们每一个人，你们可以自己画一张图，这个图呢把你们不喜欢的人画出来，等一下你可以用飞镖来射他，以致内心泄恨。有人呢就画一些让他生气的人，一个姐妹画了一个脱了她男朋友的一个女孩子的照片，有一个呢画她弟弟的， 对他呢不好。那所以呢，每个人就把一些他的气氛呢发泄在这张图上。那么同样的，他也想呢也画一张图，那就慢慢仔细的画，然后呢在那里排队。没想到呢，等到快轮到他的时候呢，那大家已经射标射了好多个了，那么老师说喊停了，所以他就没有机会了。然后呢，这位史密斯博士呢就开始，他就把墙上那个目标移除下来。原来在这个目标的背后有一张耶稣的画像。所以这个时候呢，人们就看见了刚刚大家飞镖射得很痛快，这个时候呢耶稣的下面呢就看见了有许多的洞，许多的锯齿痕迹遮住了他的脸，他的眼睛也被刺破了。那么这位老师呢只讲了一句话，他说，各位记得吗，马太福音25:40怎么说的呢？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然做在我这些弟兄的最小一个的身上，就是做在我的身上。他们让他体验好像看见了，你看你们的气恨呢就做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面前来，这里讲到说呢，你到耶稣面前来你就可以得到安息。但是好像不止这样一句话，29又说了，他说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子呢他再重复一次，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那么似乎呢重复了两次得享安息。耶稣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这段圣经呢其实你要看英文呢比较容易了解它真正的意思。英文的里面呢，在28里面有一个动词是来，这个来呢显明了说，我们任何人我们到耶稣基督面前来，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安息。这里说到英文说呢，耶稣就会给我们安息。29有两个动词，一个是负轭的 take 的动词 take my yoke， 另外一个呢是学习，要学习，跟谁学习呢？显然当然是跟耶稣来学习。所以这里总共有三个动词，有两次的安息。所以他事实上呢我们看见呢在这里所说的呢是有两个不同阶段的安息。第一个阶段的安息呢是主耶稣给的，他说来我就给你。第二个阶段的安息呢是人们要先负耶稣的轭，并且要学习耶稣为榜样，那么你会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发现的。这个意思就是告诉我们，当你在困难，当你在心里有劳苦担重担的时候，你要学习要负轭，你要有学习耶稣的那些榜样。我们看见了在这一个第一个阶段的安息，到我这里来得安息，英文里边很讲得很清楚，就是我给你这样的安息。这种安息是什么安息呢？就是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要给我们一个恩典，一个救赎的恩典，所以是信耶稣的恩典，你不用付出任何代价，你就得到这样的安息。你在基督的恩典里面，你得了一个安息。这种安息呢，是跟神和好的安息。过去我们有罪，现在我们认罪了，所以呢，耶稣饶恕这些所有的罪，你在基督里面与神和好的安息。那么英文讲是 peace with God， 你跟神能够得到一个和好的安息。这是因信称义的恩典，因信称义而你得到这个第一个阶段的安息。第一个阶段的安息呢是很简单的，就是 只要我们相信就有了。那么人们如果你不相信耶稣在基督里，那么他赐给我们这样的救恩的话呢，你不认识耶稣基督的话呢，那么你就得不到这样子的安息。第二个阶段的安息是负恶跟学习，你们当负我的恶，就会发现心灵的安息。你看英文的这个字句呢，就比较看得见呢，这个是有条件的，意思是说你要负恶，同时你要去学习，然后呢你才有第二阶段的安息。所以这种阶段的安息呢，是要负恶先的。你看见这里有一个恶，这个恶呢是要我们去负恶。他用这个耕牛的时候呢，会用一个恶来套住两只牛，来表达什么叫做学习负恶。我们看见了在古时候，也许现在都还有这种负恶。这个恶呢是一个木质的一种框架，那么放在一起，把两只牛呢就粘在一起在他们的脖子上面，以便他们在拉犁的时候或者是担重担的时候呢，那么可以走在一起。那这一只呢可能从来没有耕过牛，耕过田的，或者是一只没有经验的牛，就跟着一只有经验的老牛一起来跑。那这只老牛怎么走呢？那只年轻的牛呢，就因为这个恶套在一起，他就跟他一起的走。所以这只年轻的牛呢，他最省事的方式就是呢跟着老牛一起动。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根本呢是很轻的啊，也不需要什么重担的。所以你看见呢这旁边的图，这讲的就是马太11章29节，有这个恶的一边呢是耶稣基督，另外一边呢就是我们这些相信他的人，要负他的恶，同时还要学习跟着他来走。那么这是一种平衡装置，利用这种装置的话呢，每一只年轻的牛它就可以学习。那我们呢看见耶稣基督也用这样一个描述来教导我们说呢，你就是学习跟着耶稣，而且要顺服，如此行你就会很轻松了。因为呢耶稣把重担挪去了，因为呢耶稣带你走一个方向，你不用担心，你顺服他呢，那么自然这个方向呢就是对的方向。他说我的恶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当然了，我们感觉是容易的，我们感觉是轻省，那是因为耶稣付的这些重担，耶稣付的代价，是吧？而且每一个人当我们跟随耶稣的时候呢，这个恶是量身定做的。耶稣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光景，每个人的需要，每个人软弱，每个人呢要怎么带，所以这个恶是量身定做的给每一个人。我们从这个学习过程当中可能要经历我们所不愿意经历的，但是呢从这当中我们是不是愿意跟着他走，以至于呢我们在走的时候我们有挣扎，我们如果有不情愿不顺服的时候，你就发现呢好像不太容易走，是吧？这说明呢就是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当我们愿意顺服的时候恶是容易的，当我们不愿意顺服的时候呢，你觉得路呢好像是扭曲的，有压力的，有难阻的。耶稣基督说他到世上来，他的使物呢就是遵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所以跟着他走就是走在神的旨意里边。显然的呢我们就没有那个困难，知不知道是怎么样子。所以我们刚刚说呢，神的灵在我们身上怎么带领我们，神的话，还有呢我们的祷告，还有我们在神面前的经历，学习一个顺服，让我们在这当中呢，我们一世乎我们可以 在这当中呢，我们看见这个愿意负神的恶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在面对事情上面经历过来以后就得胜了。所以这是一个呢得胜的安息，就是我们面对征战挣扎，你如果之后你学习顺服了，那么你就得胜了。这个得胜的安息是一个 peace of God， 刚刚是一个 peace with God， 就是说是跟神和好的安息，现在是一个什么呢？是从神来的安息。这种从神来的安息呢，是不一样的安息啊，是呢神赐给我们的安息。那么这是我们可以领受但是不能够了解的，因为神会赐这样的安息，假如我们得胜了，走在他里面。那么所以呢，我们看见呢，一个得胜的安息表示我们常常在一些征战当中，你愿意从这当中走出来之后呢，你才能领受得到。在1994年南非呢，这个曼德拉当选总统。他在当选总统以前呢，他被关在监狱里边关了27年。他在监狱当中呢是一个政治犯，在政治犯呢当时被关在有一个岛叫罗本岛，一个荒岛的上面，上面呢当然有一些野兽啊毒蛇之类的。他被关在一个新皮屋的房子里边，白天要出来做苦工采石头，有时候还下海去冰冷的海水里边去捞海带。那么在晚上的时候被限制呢一切的自由。看管他的有三个狱卒，这三个狱卒对他也常常要侮辱他，对他不好，所以有时候用铁锹来痛殴他，有时候呢就是用那个脏的水放到他的饭里面，强迫他要把这些吃进去。那一次1994年曼德拉当选总统了，他发出信邀请很多人来参加来观礼，他同时也发出三封信给这三位狱卒。这三位狱卒呢接到这个信呢头皮发麻了，心里上上下下的跳，但是呢他们不能不去啊。于是乎在那现场曼德拉在那里致辞，他说能够接待这么多这个尊贵的客人是他的荣幸。更让他高兴的就是说，今天当年陪伴我在罗本岛的有三位的狱卒，那段艰辛的岁月他们陪我走过来了，很高兴呢他们也在场。他把三个人介绍给大家，并且呢跟他们拥抱。他说呢，我年轻的时候呢我的性子我的脾气比较暴躁，但是在狱中的时候呢，也就是他们三位的帮助让我呢学会了控制情绪。他这么讲是出乎意料的，特别是三位虐待他的狱卒心里觉得是很意外的。那么在场的人当然知道是怎么回事，对他呢对曼德拉是肃然起敬的。在仪式致辞结束之后，曼德拉再次呢就走到这三位狱卒的旁边来，他对他们说，当我走出那个囚室的时候，我经过监狱的大门要走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是要通往自由的那一刻了。那时候我就对自己说，我清楚地意识到，我如果在这个时候不能够把那个悲伤跟怨恨丢到我的后面去的话，那么我一辈子仍然还是被关在监狱里面。所以这三位狱卒呢真是泪流满面了。终于他们那曼德拉给他上了一课很宝贵的课，那就是什么叫饶恕。这是从耶稣基督里边来，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常常也在生命的挣扎当中，所谓的劳苦担重担的挣扎当中，你怎么走得出来？ 那就是一个你的挣扎。饶恕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我们要学习的挣扎。这里告别仇恨最佳的方式就是饶恕。你心灵有些时候你被苦毒被怨恨牢牢的抓住了，他就放不开你了，你怎么能够得到安息呢？所以一个人得平安，你从这当中呢，你必须要学习，就是在基督的里面我们有一个征战，我们要负他的恶，学他的样式，耶稣的教导，圣灵的感动等等，能够在我们心中来做工。那么我们发现呢，我们可以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跟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那么新译本已经把这句话重新翻过了，它不叫出人意外的平安，叫做超过人所能够了解的平安，因为这是从神来的平安， Peace of God。 平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耶稣基督会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平安不是说你的环境已经改变了，平安是你的环境没有变，但是你的心思意念被神保守了，反而有一个平安出来了。我们看见了，当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式，这是一个在学习过程当中的经历啊。我们越来越多人喜欢咖啡，因为现在咖啡呢，被发现好像越来有越多的好处哈，所以呢，我们也好像被鼓励要喝点咖啡。制作咖啡的咖啡豆呢，其实是咖啡浆果的种子。那么，也许它需要长达4年的时间呢，它才会在树上成熟而生产出来这种浆果。一旦种子从这浆果当中把它分离，然后干燥以后呢，它的颜色是绿的，它不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种褐色。我们熟悉的这种颜色呢，乃是把绿色的浆果呢，要放在烘焙里面去烘焙，大概至少400度以上，啊，你有所谓这个 medium 或者是 dark， 啊，你去烘焙不一样的一个程度，至少要到400度以上，然后呢，咖啡豆那个浆果里面的油才会跑出来，油跑出来之后呢，它才有那个香味跑出来。啊，大自然界里边呢，常常有不同的东西让我们去体会。我们人呢，就因此发现了，哎，原来咖啡如果没有经过烘焙呢，它原来那个样子呢也没有香味的。所以同样的过程，上帝好像还在烘焙我们人的成长过程，要一些高温，要一些困难，要一些挣扎，然后呢我们才会有基督的馨香跑出来。成熟是通过人生困难的过程，然后呢我们才会学习得到。世界成为我们烘焙的一个对象，我们从这世界当中带出来神要给我们的以后要彰显出来的香味。所以盼望我们在许多的面对挣扎的当中，你不要气馁，因为这是神给你的功课，这是神要给你的一个机会，让你从这当中呢，你晓得神要更新你，也因此呢，不论你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困难的当中，你要有一个信心，神与你同在。如果你依靠神，那么将来你就能够为神发出那个基督的香气来。所以，这个依靠呢，这个学习呢，是一个不断的过程。耶稣说，你当学习他心里如何谦卑，我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不能够靠自己，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是学耶稣基督的样子，所以这个学习呢是要很努力的。这个不像我们因信称义的自然就得到了，所以信心的学习以致生命的成长，是要努力的、竭力的进入那安息。希伯来书四章这里就讲到这一群以色列人，他们在信心的功课上没有学好，所以跌倒了。我们也很多很多时候是这样子的跌倒。那这里就鼓励我们说，一定要竭力进入那安息。因为以色列人进迦南看起来是一场征战，当他们学习信靠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耶利哥城是怎么倒的。所以靠神不是靠自己，神的教导带领我们走过那个恩典的过程，你只有你竭力你进入去学习了，这个过程让我们能够成长。学习什么呢？学习耶稣心里如何谦卑，能够带出这样的生命出来。如何谦卑，好像是一个温柔的人。什么样是一个温柔的人呢？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怎么样承受地土，神所赐的在人身上的福气要赐给我们。也就是说，你能够在神的旨意、神的引导当中，你有那个被引导的生命能力，你有那个主导你的生命的从神来的那种能力。因此呢，你在指望当中有喜乐，在患难当中在患难当中忍耐，在祷告当中呢很切。这是呢我们所看见的，我们要学习的一个对象。那么我们看见呢，柔和以外还有谦卑。那么谦卑呢，是我们常常谈的了。我们不应该呢对人来傲慢，即使我们成为基督徒了，好像我们比人家行吗？事实上呢，我们只是愿意认罪的一群罪人。所以基督徒呢，只不过是因为我们先认识了耶稣，我们领受了恩惠，我们好像那个乞丐，我们先知道了食物在哪里，所以呢我们要去告诉别人你在哪里可以领到食物。我们不能够呢单单的就是强调耶稣基督的赦罪恩典，而忘了我们要负轭，要学习。我们忽视了我们做门徒的代价，我们忽视了我们要顺服的这种生命的功课。所以基督徒的信仰里面呢，很真实的是在生活当中你可以体会，你让神怎么样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做主做王。你因信称义，你把这一个得到的这种福气在今生不仅是永生了，你传扬耶稣，你学习顺服，你用柔和谦卑的生命来传递恩典。那么所以呢，罗马书十二章、加拉太书六章还有第八章就讲到呢，我们在各样的难处当中你要有喜乐，在患难当中要忍耐，在祷告里边要恒切不可灰心，同时有一个盼望。这些是生活当中呢你要面对的很多的事情啊，你要面对的就是说这些事情你看不惯的，这些事情面对你是一个挑战的。那么你的信仰生活是不是一个很真实的？你看见路上有一些你看不惯的人，你看不惯的事情，那些开车很无理不守规矩的人，那些在工作当中批评你的人，那些在这个接触人当中甚至是仇视你的人，在人际关系当中起了冲突的人，你怎么面对这些呢？是我的问题，是对方的问题，我的信仰生活我怎么样子来 面对这些呢？眼前可能不只是挑战试验，有些时候还是一些的试探，对我们来讲呢，都是呢我们的难处。所以在面对这些的时候呢，我们要真实的想到呢，我们所依靠的这位神，我们如何在顺服的当中，我们走出这一切来。所以一切呢有神的美意。耶稣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虽然你面对这一切好像很困难，但是我们跟神来祷告，神你要我学什么功课，相信上帝在这当中有你的美意。我们把这个重担交托给神，然后呢让神能够在我们身上成就他的恩典。许多时候我们非常的忙碌，我们虽然信主了，我们忙碌，忙碌到一个程度呢，让我们的灵魂落后了我们的身体，我们身体跑得很快，面对我们的世界不管三七二十一我们就冲了，我们忘记了我们灵魂的里面要一起跟着上来，让灵魂跟上来。以赛亚书三十章第十五节，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静止不肯。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求你让我们在你面前能够深深的体会上帝爱我们的心，深深的体会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更是深深的体会我们自己的软弱需要神的带领，以至于我们所思想的所面对的现在在你面前的，上帝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能够重新回到你面前，给我们这样的力量，更是晓得单单的顺服我们能够蒙福，劳苦担重担的人，父神你愿意赐给我们安息，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引导我们，从这当中我们可以走出来。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